感谢赞美哇，你的话语主啊，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主你施恩主啊，你的恩待来恩待怜悯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得着你的话语主，主啊也求主特别恩待这个怜悯这个软弱的器皿，主耶稣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涂抹他一切的过犯，主啊你使用让他的口能够讲出你真理的道来，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去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常常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来传讲啊属灵的真理。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十节，这里主耶稣他就用了当时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很熟悉的两种的羊圈来启示我们属灵的真理。那第一个羊圈呢，就是一到五节，一到五节这里边，这个主耶稣用当时的一种公用的羊圈来传讲的是真假牧人啊，真假这些属神的这些领袖的不同。那七到十节呢，是主耶稣用的是另外一种羊圈，那个羊圈是在野外的那个很简单的这个个人的用的一个羊圈来传讲主耶稣他是羊的门这个真理。那首先我们来看一到六节，一到六节这里边是讲的是一个公用的羊圈。其实公用的羊圈呢，就是许多的牧羊人他们共同的用这一个羊圈，因为他们把这些羊从旷野带回各自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各自的羊都圈在这一个羊圈里边，然后这个羊圈有一个看门的人来把守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牧人来的时候要经过这个羊圈啊，这个看门的人认识他就允许他进去的。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五节里边，主耶稣借着这个这样一个公共的羊圈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区分真假牧人。那首先我们要看见他们进羊圈的方式是不同的。真的牧人他们进羊圈是一定要从哪里进去呢？要从门进去的，一定要从门进去的，不，而因为开门的人也认识哦，这个人是牧人，所以就给他开门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翻墙进去的，这样的人是假牧人，主耶稣称他们是什么呢？称他们是谁？是什么人呢？是贼，是强盗。那这个比喻里边我们看见这个假牧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指的那些法利赛人。如果我们熟悉第九章的那个圣经所记载的，你就知道这个假牧人指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个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牧羊以色列人的牧人，但是主耶稣说他们是贼，他们是强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帝根本没有呼召他们，上帝根本没有差遣他们，他们是自以为比别人有益，他们自以为比自己的行为比别人好，所以他们就自己封自己说是以色列人的牧人来带领他们的人。但是呢，上帝根本没有呼召他们。主耶稣才是真正的牧人，主耶稣是上帝差来的，主耶稣他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拥立他做王做牧人的，而是天父差来的。主耶稣自己知道他是天父差来的所以你去看圣经，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的是主耶稣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边，他去读圣经，他翻开圣经他不是随便的读一节，他专门找到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两节的经文是这样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所以你看见没，主耶稣他特别的读这一节经，这两节经文，他就是在宣告他是天父所差来的专门牧养以色列人的真牧人。所以第一点，怎么识别是真牧人还假牧人呢？你要看他们是如何进入羊圈的，他们是否真的是有天父的呼召的。如果没有天父的呼召，那是自封的，那是自立的，或者是人拥戴的。但是真正的牧人一定是主差遣的。圣经里说，如果没有奉差差遣的，怎么能有传道的呢？所以你看见那个差遣是多么重要。那第二个呢，我们识别真假牧人就要看他们与羊的关系。我们看见真牧人与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第一，羊认得他的声音。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啊，羊听他的声音，认得他的声音出现了几次啊。今天我们看见啊，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我们都是主耶稣的羊，我们应该认得主的声音，我们应该熟悉主的声音啊，我们更应该渴慕主的声音。今天一听到主的声音，你会怎么样呢？你就欢喜跳跃。我就看圣经里边，当那个玛利亚她刚刚啊，这个天使说她要怀孕生孩子，然后她就到那个啊，到哪里去呀？啊，到伊丽莎白那里去哈，一时想不起来，到伊丽莎白那里去。那玛利亚问安的话，伊丽莎白一听见。他腹中的胎儿，他腹中的那个胎儿是谁呢？约翰，施洗约翰，他在腹中，他就欢喜跳跃。他欢喜跳跃，难道是因为玛利亚吗？不是啊，他是因为玛利亚怀里的胎儿婴孩，那个耶稣。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应该熟悉主的声音，我们应该听主的声音。但是今天现实里边，我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你不熟悉主的声音，这是非常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熟悉主的声音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有办法的。今天如果我说我真的不熟悉主的声音，我也不能装我熟悉主的声音啊。但是如果我们不熟悉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在圣经上你要好好的下功夫，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每天在神的话语里上你要下功夫，你越下功夫你越明白，你越熟悉主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否则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否则的话，那些假牧人，那些遍地游行的狮子，他们会冒充主的声音，就把我们迷惑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都信主三十多年了，还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越读神的话，越觉得不够，越觉得太缺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恳求大家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不要在那些小道消息上下功夫，不要在那些无聊的新闻上下功夫，而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因为这是主的话，主的声音。今天我们熟悉了，对我们就真的得着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我就发现有一些基督徒可能是虽然口里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心里边是厌恶主的声音。有没有啊？我厌恶主的声音，不想听主的声音。弟兄姊妹，也许我说这样的话很伤我们的心，但是真的是，我就看见有一些基督徒，我厌恶主的声音，他可能嘴里没说出来厌恶主的声音，但是你的行动就告诉我们你厌恶主的声音，因为你把圣经都藏起来了，把圣经束之高阁了，你可能多少个日子都不翻一翻圣经的。 那就是你仰慕主的声音。如果我们今天口里说我是基督徒，我却仰慕主的声音的话，那我们很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我只是在知识头脑上我承认我认识耶稣，但是实际上你不认识耶稣，和耶稣之间没有关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呀，你要抓紧时间，抓住现有的机会，来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主耶稣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主耶稣他说，看啊，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怎么样呢？他要进到我们这里来呀，他要进到我里边的。所以今天你觉得我很厌恶读这个圣经，不想读圣经，我什么都喜欢读，但是就是不能读圣经。我可以去读毛主席的书，我甚至读马列的书，甚至读很多的书，但是就圣经不想读。弟兄姊妹，我原来做医生的，医生会诊断，根据你的症状来做出诊断。那这个诊断结果就说你和耶稣没有关系，你自以为有关系，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来怜悯，让我们今天愿意在主面前我们悔改。因为以前有一个牧师讲，他说他参加团契好长时间，可是他看别人和主还是那样的亲密，他为什么自己和耶稣就觉得很冷淡呢？所以那一天他就在神面前，他跪下来，他悔改，他认罪，他就以后就成为神很重用的一个牧者。他的名字我都不说，你们都知道的。他以后真的是被主来重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羊一定是认识主的声音。第二呢，牧人认识他的羊。那个假牧人不认识他的羊，真牧人才认识他的羊。他认识他的羊表现是他按照那个每只羊的名字来叫自己的羊，每一只羊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名字很重要啊。我听说以前在监狱里边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可能在文革期间或者一些其他的时候被迫害的时候在做监牢，他在监牢里边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监牢里边他有的只是一个数字，五号那就是他的名字，十号就是他的名字。为什么不叫他的名字而去拿走给他个号呢？那是对他说他尊严的冒犯。所以名字是表示这个人是在主里边是有尊严的人，不仅仅是有尊严，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呼召比保罗的时候怎么呼召啊？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一号一号你为什么逼迫我。感谢神呢，主耶稣知道属他的人的名字，他不仅仅知道那些被神重用人的名字，他也知道我们这么渺小人的名字。我们甚至自己都看自己是 nothing， 没有价值，但是主耶稣看我们都是那样宝贝的，是有价值的。所以感谢神。也许有的人我们喜欢抬杠，有些人喜欢抬杠，那说哎呀，全世界从古到今有多少的基督徒，那主耶稣怎么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呢？那这当然是我们今天用人的智慧从人的层面来去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你要知道，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耶稣无所不知。感谢神呢，这是神，我们的神多伟大。圣经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了。所以感谢神。第三，牧人，真牧人是走在羊的面前，走在羊的前面。真牧人是走在羊的前面，但我要强调一下，是在中东的地方。如果你在欧洲，我没有去过欧洲，但是有一些材料讲说欧洲人牧羊是在后面。 但是在中东呢，他们牧羊人是走在羊的前面，而且我们这一次去以色列也有，我们在这车上，哎呀，我们就看，哎呀，那个有羊群，哇，不过没有看见牧羊人。但是我相信啊，既然这么多资料都说是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个牧羊人是在前面走，羊在后面跟着。那个假牧人呢，他可能也是冒充真牧人，也在前面走，但是羊跟从不跟从呢？羊不跟从必要逃跑。那真牧人为什么要在前面走呢？为什么要在前面走啊？因为直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特别是犹大那个，在以色列南部犹大的地方，你看那地方都是一些山岭哎，啊，那个地方的山，我头一次看圣经说有净光的山处。以前我读圣经还不懂什么叫净光的山处，当我到犹大南部的时候才明白什么叫净光的山处。净光的山处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是净光的山处啊，就很惊讶，我说主啊，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净光的山处。我说好歹也会有一点东西，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净光的山处。而且它的山不是很高，都是山丘，那个山丘啊就常常会有悬崖的。你知道羊有个特点，它的视力天生就是不好的，羊只看眼前，还非常的倔强。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有没有听过说，在中国在某个地方有一只羊，头羊就往前跑，结果都跳崖摔死了。那后边那羊也不管，反正也跟着跳下去摔死。你看那个羊就是这样似的。那主耶稣他知道羊这样的有这样的弱点，所以主耶稣他在前面走，因为他要保证他这个路对羊是最安全的，他要保证前面不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主耶稣是在前头走，羊在后面跟随。这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有一次我们这些人犯了一个自由主义。什么叫自由主义啊？我们就走到了导游的前面，所以当时有这幅图画，我们在前头走，导游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以至于导游很生气了，他加快步伐追上我们，他脸很严肃，他说你们不应该这样似的，导游在前面走，你们要跟着导游的后面啊！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听进去，但我听进去了，对我记忆犹新呢。今天我们是主的羊，我们永远要跟在主耶稣的后面，要紧紧的跟在主耶稣的后面，而不应该发生下面的三种情况。我们注意听啊，下面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超过耶稣，你走到耶稣的前面。什么时候会发生啊？什么时候我们会看见呢？就是说好像有时我们很爱主，我们为着某个事工，我们要开展一个事工，我们很急，我们祷告，但是主好像也没有回音，所以我们祷告以后觉得等不及了，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就决定开始了。所以当你决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走到了主的前头去，因为你没有祷告等候主的时间，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去来侍奉，这你就是走在耶稣的前面。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与耶稣玩时钟哈，有这种情况发生呢，这个不是我杜撰的哈。什么叫玩时钟呢？我一会儿跟随耶稣，一会儿又时钟。这样的基督徒真的是有不少的，偶尔来教会露个面，就像潜水艇一样浮出水面报告我还在。第三种情况呢，是外面跟随耶稣，我们心里边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基督徒更多。弟兄姊妹，就像上次于斌牧师讲到，我们自己还是自己的王哎，耶稣根本不是我们的王，我们自己做王哎。 弟兄姊妹，我们跟随耶稣只有一种模式，就是耶稣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紧紧的跟随。任何其他的模式，你都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任何一种模式，不论别人怎么称恭维你、称赞你，你都是把自己置于一种属灵的危险境地。那我们下边来看七到十节，七到十节这里主耶稣用一种简易的那种个人的羊圈来传讲我是羊的门这个真理。因为当时在中东的地方，可能今天可能也是哈，那中东的牧羊人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不能够回到村里边去，他们不得不在野外过夜。那在野外过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羊圈在山洞，或者是用简单的山栏或者是石块围成的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羊圈。这样的羊圈根本没有门的，那为了保证羊的安全，防止羊的走失和野兽的侵袭以及盗贼的偷窃，那个牧羊人呢，他在晚上会做什么呢？他会躺在那个羊圈的门口出入的地方，他把自己当作这个羊圈的门，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有些人说中东牧羊人是高危职业，只有真正的牧人才能这么做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宣告说我就是羊的门，今天我们听了以后能一头雾水，如果你不明白当时中东的那种背景的话，但是当时听主耶稣讲道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懂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是在宣告只有他才是上帝所差遣的真正的牧羊以色列人的牧人。所以那些自称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包括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把那个瞎子得医治的瞎子赶出会堂去，包括那些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假牧人。假牧人听起来好像还文绉绉的，但是主耶稣不用这些文绉绉的啊！主耶稣说他们是贼，是强盗。所以在马太福音书，主耶稣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勾引一个人入教，却引那些人到地狱里头去，那不是贼吗？那是强盗。主耶稣的真牧人给他的羊，给信他的人带来四个属灵的祝福，或者四重的属灵的祝福。第一，得救得生命。得救得生命，得救指的是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弟兄姊妹，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被罪捆绑的。被罪捆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罪的奴仆啊，你不可能不犯罪，你一定犯罪的，一开口就犯罪的，你一伸手就犯罪的，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所以那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原来屡次想挣脱，但你没有办法，你是罪的奴仆。我们原来是被魔鬼来控告的，那耶稣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控告。我们原来是惹上帝愤怒的，但是主耶稣来借着他献上的赎罪祭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我们原来是走向永火的刑罚，永火的刑罚，但是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借着他的死来拯救我们脱离永火的地狱的刑罚。罪的捆绑，魔鬼的控告，上帝的愤怒，永火的刑罚，是我们信耶稣之前所处的那种属灵的光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信耶稣以前，你心里边没有平安， 有的平安，你说我有平安，那你一定是假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没信主说我有平安，那我们你可以说他是假的，一定是假的，你是自己欺哄自己的。那个时候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有喜乐吗？可能有快乐，转瞬即逝的快乐，没有喜乐，没有盼望。那个时候有盼望没有的。那现在疫情横行，很多人都盼望一个药，但是那个药你得到了以后，你发现你会很失望的，因为每一种药都会带着副作用的，而且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都生效的。但是唯有耶稣，他赐给我们真盼望，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没信耶稣的时候，人有没有满足啊？没有啊，没有满足。所以你才看见那些贪污的人，贪污一个亿还不够哎，为什么呢？一个亿够了吧？我就想啊，一百万就够了嘛。人家说你太小了，那么小意思了哈。那我说对我，但我也不会贪污去哈。然后对我来说，一百万就够了，一百万不够，一千万也不够，一个亿也不够，多少亿都不够的。因为他没有满足，因为人真正的满足只有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你只有和天父和好了，你才里边有真正的满足。我们那个时候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惧怕、战惊、忙乱、忧虑、不满足，那是苦不苦啊？我想我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苦啊！保罗自己说，我真是苦啊，这样一个能行的人，这样一个知识如此渊博的人，这样一个是要去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说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够救我的？靠自己吗？不可能的。靠政府吗？不可能的。那谁能够救我呢？感谢主，保罗自己的经历，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脱离了，靠着主耶稣他就不苦了，靠着主耶稣他就喜乐了。所以保罗是个喜乐的人，他在监狱里边也喜乐。2023年你想脱离罪的捆绑吗？弟兄姊妹，知道我们都信耶稣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被罪来辖制的，我们可能还允许一些罪来辖制我们。2023年，我就盼望我们不仅仅是生理的年纪又长了一岁，我就盼望2023年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拔高，2023年我们要脱离一切罪的捆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新年都愿意许愿，不知道我们许什么愿呢？我想基督徒一定不会许发财大吉大利。以前有人送给我一个招财进宝，那个这个招财猫哈，据说那个很值钱的，那是很多年以前，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开酒吧的哈，所以他送给我一个礼物，招财猫，很漂亮的哈。那就怎么办？我放在家里边放个招财猫，来天天和你这样似的，这个怎么办？我说我送别人又害别人，那怎么办呢？就打了吧，可能就不舍得，那也得打了。我们家有查经班，弟兄姊妹来，你家还有招财猫，哎呀，这怎么办？所以感谢主哈，我把它砸了，我也没告诉送我那位好朋友哈。啊，所以弟兄姊妹，2023年，我就盼望我们每一位有一在属灵生命上能够去拔高，让我们和耶稣有个更美的关系，让我们更爱耶稣。你说主耶稣最期盼的是什么呢？他期盼的是我们爱他。所以在2023年，盼望我们都爱耶稣多一些，不是够了。 我越爱耶稣我越觉得不够，我们越爱耶稣的时候，我们越看见自己真的是一个大罪人。我们越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再也不一样了。当你爱耶稣的时候，金银财宝不会吸引你，因为你爱的是耶稣。这是得救。那得生命呢，指的是得到属灵的新生命啊，就是永生。知道我们原来是什么光景呢？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里边，我们原来是走在这个灭亡的路上里边，那非常的可悲，我们走在灭亡的路上自己还不知道。耶稣来了，主耶稣他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他叫我们得生命，他叫我们得生命是因为他舍去生命。主耶稣的生命不是人夺去的，他说是我自己舍的，他舍生命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得，他不舍我们就不能得，他舍了我们才得。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主耶稣就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得救、得永生、得生命，不是人自己努力来赚取的，而是主耶稣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感恩呐、我们不仅仅是为着神给我们啊，神可能给我们世上一些好处，可能我有病神就医治了我，我们当然要为到这个来感恩，但是我们更要感恩的是神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最要感恩的。所以感谢主啊，当我们知道为到永恒的生命来感恩的时候，我们说哎，今天我们做感恩见证，你不会说没有什么可感恩的，有没有啊？我们有时候说感恩见证说没有什么可感恩的啊，弟兄姊妹，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很痛哎，你在伤害一个人的感情啊，是啊，心里很难受。其实我们真正感恩的是什么？真正感恩的是主耶稣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我们不再惧怕，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哎。啊，今天即使我们神要拿走我们的命，我们也是欢喜快乐。所以感谢主哈，啊，我不是说世上的东西不感恩，当然我们也要感恩的，更感恩的是啊，这个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说世上的事情感恩，我举个例子，昨天我的女婿他们一家从那个 Deep River 回来，啊，刚从 Deep River 走了一个小时，他就发现车子出状况，嘎嘎响哈，然后他到一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停下来以后。正好停在那个地方有个简单的修车厂啊，那里就出来一个人帮他一检查，原来车底下边有个挡板啊， transmission 下边有个挡板，塑料挡板掉了一半，所以就地上拖着走，这样想哎呀，所以感恩啊，很感谢神，神竟然让他停在那个发车厂的门口。那我也感恩，因为我说我的女婿给我打电话，我哎呀，我说爸爸也刚刚经历，我是几个礼拜以前，我也是早上起来来教会的路上，哗哗哗哗在响，但我说我要去教会，先不管他，愿意啥愿意咋地咋地吧，就响吧。然后到家回家以后又忘了，又咔咔咔响，回到家门口我就有点不敢开了，我就赶快请大卫弟兄，大卫你是修车的来帮忙看一看。大卫弟一看，哦，原来挡下边有那个塑料的挡板掉了一半。所以感谢神哈，啊，大卫就帮我来修， 所以我们都要为这些事情感恩，但我们要知道一个最最感恩的事情，是神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感谢神。第二重福气呢，是得新的使命。我们看第九节里边，这里这怎么说呢？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个出入呢，原文是入，出，入在前面，出在后面。今天我们进主耶稣这扇得救的门，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我们就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身份呢。我们进入耶稣这扇门，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身份。那我们出来以后呢，你是带着一个新的身份出来的，你带着一个新的身份来进到这个不信的世界里边。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在世界里边，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使命。新的使命是什么呢？你要活出来你的新的身份，因为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就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子，你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子。那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不是说我们活出来让人看见，你看基督徒还是他的目标还是多赚钱，赚炸钱，赚我都不会说了哈，就是不是这样的了。我们的使命变了，虽然我们还工作，但是我们的使命变了。我们的使命是要追求活出这个新的身份的这个生命，把它活出来。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要活得，不能说像神的儿女，你就把神的儿女的样子活出来。我们都想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有些我不会讲，不会讲没关系，你就把神的儿女的样子活出来，以至于周围的人都被吸引。所以感谢主哈，这是第二，我们是得新的使命。第三是得饱足。第九节那里说得草吃，这个得草吃的原文是找到牧场草原。那个草啊，我们中文翻译成草，是原文是 pasture， 就是牧场或者草原的意思。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神把我们带到草原上边。一个羊在草原上边会不会挨饿呢？吃个半饱或者饿得很痛苦，不会的，那是一个草原，你尽情的可以在里边去享受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大的草原，这个草原就是神的话。我就又回到圣经里边，这是神给我们的大草原呢，你可以尽情的在里边去咀嚼，你去享受。唯有神的话，你去吃的时候，你就一定得饱足的。因为圣经说，人饥饿非言无饼，人饥渴非言无水，乃是没有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今天我们有神的话，你在里面尽情的摆上自己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饱足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有很多人说你要现实一点。那我们现实一点，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确实是有基督徒，我们常常是没有尝到饱足的滋味。圣经天天讲饱足，可是我从来没觉得饱足是什么滋味的。那为什么呢？我们还要分析，我们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第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你吃错了地方啊，吃错了地方，你没有在神给你的那个属灵的大草原里边吃，而是在世界那个草原吃，就像罗德一样进了索多玛俄摩拉。世界的草原那种吃有什么特点呢？越吃越饿，那个水是越喝越渴。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世上的水你喝了还要再渴的，但是我所吃的水你喝了就不渴。所以求主来施恩，来帮助。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如果我们今天认耶稣为主的话，那今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草原，你要离开索托玛俄摩拉，而是来到神的草原，神的青草地溪水旁，你要在圣经里边摆上自己。读圣经会让你喜乐的，读圣经会让你流泪的，读圣经会让我们越加的爱慕他。第二，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不对。你看看以色列人吃玛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哎呀，这个没有味道的东西。他们吃神给他们从天降下来的玛拿的时候，不是感恩，而是抱怨的。为什么抱怨呢？因为他们留恋埃及的时候，我们在肉锅旁吃韭菜、黄瓜之类这些东西，这个层次太低了。他们是还渴慕做奴隶的生活。但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读圣经要存着感恩的心来读，你要存着渴慕的心来读，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就你就一点儿，那你不是为了感恩，你不是为了渴慕，而是完成任务来读。当然完成任务也好，也总比不完成任务好。诗篇里边对神的话这个渴慕的描述是这样的，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不知道我们的昼夜思想什么事情，但是你昼夜思想神的话，你就不会抑郁的，多好。有时我睡不着，我很少睡不着哈，我睡不着的时候想神的话，想神的话你就睡着了。昼夜思想神的话。那还有如露切慕溪水，你要像露切慕溪水一样去读圣经，你就不一样了。所以感谢主哈，我们有一个神特别使用的一位牧师叫王载牧师，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哈。啊，感谢主，王载是宋尚杰和王明道那个时代的啊，人家说的三挂马车哈。那王载牧师有个名言，他是名言是什么呢？不读经不吃早餐。我有他的小册子哈，不读经不吃早餐。所以求主来怜悯他，就是在吃这个肉体的食物之前一定要吃属灵的食物啊。所以神大大的祝福来使用他。第三种情况是知难而退啊。有些人说，哎呀，我很想读圣经，可是一读翻开创世纪我就不想读了，读不下去了，名字太多了。那你读到历代志，你就更发现那家谱好多好多，那你就更读不下去了。我们初读圣经确实是会有这么多 好多的难难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我们读专业书籍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遇见很难呢、啊、有没有遇见很难的、啊、你说我们学那个口腔科，你知道口腔科这些骨头啊、神经啊、这些神经孔都要背诵的，很枯燥无味的。但是为什么你枯燥无味还要去背诵呢？因为重要，我不背下来我去给人打麻醉，一打错了就糟糕了。因为它重要。那今天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圣经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不是比较重要，而是最重要的。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没有它我们就面黄肌瘦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鼓励弟兄姊妹，虽然你说我难，我说我读不懂没关系的，但是你就坚持的读，你一次读不懂你就两次，两次不读不懂就十次，你就坚持的读，有一天你就发现，哇，神的恩典临到我，就像那个太监一样啊，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啊，读不懂啊，神知道，神知道这个人读不懂，但神知道这个人有渴慕的心呢、啊、神就差遣腓力你去。所以当我们有渴慕的心的读的时候，神知道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实读圣经不是你读懂了，是你因为你渴慕圣灵带领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就会看见你以前看不见的亮光。所以读经有时候，哎呀，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有时读经哇，兴奋的不得，马上和师母分享一下，哎呀，今天特兴奋。当然我的亮光可能和别人亮光我们都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去争论的哈。但是你让你心里哗兴奋的不得了。 第四重的祝福是得丰盛的生命。第十节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教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原文是这样说，教羊得生命，并且更丰盛地得生命。基督徒从没有生命，从死人到有生命，这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们都明白什么叫质的改变哈，但是从有生命到更丰盛的有生命，那是一个量的改变，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耶稣不仅仅赐给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熟。一个成熟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个结果子的生命啊！可结果子，时间关系，我不能太多讲了，对不起哈。哦，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们有结果子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讨神的喜悦，更是吸引人。人家说哇哇，这个基督徒真的是，这个人原来净骂人的人，现在怎么这么说话这么温柔呢？这个原来赚钱怎么卖命这样似的，哎，今天怎么这样似的呢？哎，这个吸引人呢，啊，所以感谢主哈。其实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共同之处就是每一段都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以前我讲过，就是阿们阿们的意思。主耶稣用两个是阿们阿们，是要吸引人的注意力。主耶稣的意思说，你要好好听，你要认真的听。你要用心来听，其实医生给人去开药方的时候都会嘱咐的。以前我也是，我也嘱咐，一定要注意啊，饭前吃不可以饭后吃哈，一天吃三遍，不要吃两遍啊，不要吃一遍，你就特别嘱咐病人。你看那个病人也乖乖听话，他认真的去写啊，写下来。如果他没听清楚，还问呢，还是不是饭前还饭后吃？他就问呢，为什么他还这么认真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太重要，如果吃不好，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今天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用心来听神的话，你要认真的听啊，你要留心的听啊，你必须也这样似的。你要不然的话，你会进错门的，会进错门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生命啊不会成长的。我们虽然有生命了，可是圣经里记载有些骨血枯干的，有没有啊？啊，在比斯大池子旁边躺一些骨血枯干的人，所以求主来施恩啊，让我们今天都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把宝贝的信息给我们。哦，主耶稣啊，谢谢你施恩，你是羊的门，主啊，谢谢你向我们这大施恩典，让我们今天因着进入你的门，主啊，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主啊，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哦，主耶稣啊，就求主你大大的祝福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这2023年主啊能够活出主啊你喜悦的样式，主啊荣耀你的名，祝福我们周围的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